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段经文啊。我一提醒大家的就是常常喜乐，它是一个常态，同时也是一个命令，命令我们喜乐，而且是我们的常态。那也可能会想到俗语上讲过说知足常乐，我发现说最近我有时候在想人的文化里面哈，我们人的文化智慧里面有很多地方虽然它不是神直接的指示，可是却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圣经也叫我们说有在神那里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里面讲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远远的福乐。当然这里讲的常常喜乐是我们生命中的常态，同时也是一个命令，那是指在耶稣基督里面喜乐，因为他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定的旨意。那不住的祷告那也是一个常态，意思说我们要常常的祷告神。那祷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祷告是我们愿心向神说真话。凡事谢恩呢，是表示说你不是因为你碰到的事情这个坏事特别是邪恶的事情去感谢神，而是说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把你带到一个困难的处境，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你都可以感谢神，因为你可以在这样的通过这样的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可以经历到神对你的恩典。所以说凡事谢恩，那常常和凡事呢，这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好像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空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的，在基督里面就不会随时空而变，虽然我们还处在时空当中，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有一次开车去，也是去年的可能今年的一月份非常冷的时候，我突然开车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说，哎呀，外面那个阳光哈，非常灿烂的阳光照在我里面车子里面，你会感觉到那个阳光特别的温暖，对不对？可是你大冬天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外面你晒太阳，你不觉得太阳温暖，因为你被那个周围的气温那个寒冷的气温给占据了，你会感觉到很冷，那太阳照在你身上不觉得一点温暖。可是你坐在你的车子里头，那个太阳照进来你觉得非常的温暖而且很柔和。哎，我当时就突然有一个感觉说，你虽然还在这个时空里面，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在你的困难当中，如果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爱不那么温暖，可是你在基督里就好像你坐在这个汽车里感受那个阳光的温暖一样，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的温暖。所以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面是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基督不是那个车子哈，我只是拿一个比方，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哇，可以是这样的美好。那神的旨意他是在基督里，神向我们定的旨意，我们不是说我们 人生活着是荣耀神吗，是见证耶稣荣耀基督吗？那这里怎么又是神的旨意？哎，神向我们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是神的命令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我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凡是神直截了当的命令就是神直截了当的旨意，他旨意要你去做的，但是他同时呢他也要你达到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他对我们的命令是常常喜乐，哎，你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可是他的心意旨意也是他的心意啊，他的心意里面希望我们可以达到生命达到一个状态，我自然的会常常的喜乐，自然的会不住的祷告，自然的会凡事谢恩。所以很有意思啊，神给我们的命令同时他要求我们这样，但是他同时呢他的心意里面也盼望我们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荣耀耶稣，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耶稣自然就是常常的喜乐的一个人，不住的祷告的一个人，凡事谢恩的一个人。所以神的旨意跟神的心意，因此在这个是神的命令，同时也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期盼。那我今天要讲一下这个凡事谢恩，我们在基督里面凡事谢恩， 那我想你们过去的这个 weekend 也是在不同的小组里面有分享，我不知道你的小组怎么样。那我周四的晚上我就去张涛花呗家的小组，有七个年轻的慕道友，可能今天都没在这里，慕道友，还有我跟我的老婆，我们十一个人就坐在那里，每个人写一个条子，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就你要分享过去的一年最感恩的事情。那我在想，我什么是我最感恩的事情？当然是感谢神的事情了。我因为做牧师久了嘛，这总有标准答案嘛。首先是神嘛，要感谢神啊。其次是妻子嘛，哈，再就是父母嘛，还有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说的弟兄姐妹确实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不是我肉身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很多次回家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就是说，肉身的弟兄姐妹不如主里的弟兄姐妹那么亲密了。不是说我不爱他们，确实是，我回去也看看我的弟弟，但是情感上总是不如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的亲密。然后但我要感谢我的肉身的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儿女啊，还有我过去一年去巡回讲道啊，还有我在这里做牧师啊，这都是很感恩的事。还有过去刚刚过去的三四个星期我在中国啊，等等等等。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这七个人，我就一方面我不能讲的太深嘛，哈，太深就太神了嘛，你知道，太深就听不懂，就是太神，你这个讲的东西太神了，所以我只好讲一个我回国啊、碰到我91岁的姥姥，我的外婆的事情。91岁，她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居然没有任何的受伤啊，只是疼痛了一阵子。她信主的，我非常感恩。他说他当时躺在那里说，哎呦，我这样腿也断了，手也断了，这怎么办？可是他过后说，主啊，你让我起来。他起来了以后一天之内就发现说很疼痛，这个身上很疼痛的，他谁都没有说。半个月以后他就都好了。后来他可能有一个多月后我妈妈才知道的情形。现在农村里面除了老人家住在那里，他那整栋房子已经很大的一栋房子，就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因为农村，福建农村里的早些时候你知道都是兄弟姐妹或者说你亲戚，每个人建一间，好不像我们这个 condo 一样， condo 是隔开不连在一起。中国也是 condo， 可是呢它都连在一起的。你从这个 condo 可以到那个 condo， 就是大的房子，那么大的房子，十几户人家，现在只有一个老人家住在那里，所以摔倒了他也不知道打手机，根本没有人知道。后来我的亲戚，有一个亲戚下去看到他，他说起这个情形，赶紧给我妈打电话，妈吓得个要死。哎呦，老人家91岁的人家，但是他非常的感恩，我们也感谢神。就是说我妈妈就给他说，这次我跟我妈妈一起下去看他，我妈就说，好，你走哪里去你都要感谢神了，就做神的见证。他说会会会，老人家说会会。所以我就讲了那一件感恩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哈，真的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感谢神的事情上，到底哪一件让你最感恩的？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最感谢神的，我说，所以我当时不知道，确实不知道。那我在想说，哎呀，后来回想说，哎，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很符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哈，凡事谢恩，为每一样临到我们的环境，为每一样发生在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在这个事情，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但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特别让你觉得，哎，我感谢神的事情，经历神的事情？如果你们这时候想一想，哎，你这过去的一年最感谢神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哎呦，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记不住过去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每天都感恩的话，也感谢神，每件事都感谢神。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危机的时候，那个让你记得比较紧。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可能是这样子恍恍惚惚的上去，但是你总有那个 crisis， 就是危机的时候。危机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可能比较记得住神的恩典的时候，也是我们寻求神的恩典的时候。那我就回去看看我的日记了，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看我过去的日记，我看到12月6号星期五，那个是关于我是不是决定留在美国做牧师，还是我继续回中国的事情。我读到摩西与神面对面像朋友那样， 我那天早上的祷告就说，神啊，我非常渴慕能够像摩西那样哈，跟你面对面谈话。哎，大家记住，我不会觉得说，哎呀，我面对面后我就了不得了哈，怎样？因为我觉得能够跟神面对面以后，这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谦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跟他跟神常常面对面是绝对少不了的关系。那我又在想说，哎呦，耶稣不是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所以我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让我明白这个耶稣把我当成朋友的意义，求你让我真正的经历这位奇妙的朋友。这个朋友到底怎么跟我面对面？我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朋友，我今天到你家去谈一谈，或者我们请你到外面去吃一顿饭，哎，都可以面对面的谈。但是这位耶稣这样奇妙的朋友，我怎么和他面对面？那我就放在那里了。这个是我看我的日记，我希望我这个日记呢，等一下会对我们黄世先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为北堂祷告，12月6号，还不是北堂牧师，我是今年正式是6月1号在做牧师。我就把我的祷告词给念一下。天父啊，我因此为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你也赐给他们这样的渴望，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一同成长，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成长。你知道怎样叫弟兄姐妹的心火热起来，渴望与主同行，也必须与主同行，而且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哦，阿爸父啊，只有你的爱叫弟兄姐妹们经历到的时候，他们才有力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而且渴望这样的远远的一辈子的跟从下去。这个是我12月6号的时候为北堂的祷告。然后呢，我就为我自己，为我们的家，是绝对是去中国呢，还是留下来求神指引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哈，有一种病，第一个病脑血管彻底堵塞的病，总会都不认为这是病了，已经被医好了。可是我是最担心的是这个病，因为我知道我累的时候它还会有反应。但是我后来又被检查出来肝硬化的病，那我把这些报告都送到总会的医生那里去的时候，总会的医生看我的病的报告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模棱两可，不给我做任何的建议，你也不说你可以去，也不说你可以不去，你不能去。我很不希望做这种决定，你知道吗？因为自己你最后非要处在两难的情形下面，要做一个决定，我很讨厌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有时候不得不做决定。那我知道北堂的弟兄姐妹希望我能够留下来，我在香港那边的同工打电话给我说，你可以到香港来，一边治疗一边到中国去侍奉。当然我不愿意这样子，因为我要去中国，我就不在香港待着，我就要去中国。那去留的这个事情呢，在我心中有一段的时间了。我自己想到说，我留在北堂这里呢，可能会对弟兄姐妹有帮助，我去中国呢，也会对那里的弟兄姐妹有帮助。然后我回想我过去4年在中国的时间，我发现在中国比在美国要轻松，因为我不需要牧会啊，我也不需要，就没有压力啊，这弟兄姐妹不在我的心上，我离开了就离开了。虽然我去执一个堂，那个堂离我住的地方5个小时远了，我鞭长莫及啊，我一离开我不挂念他们。你做牧师的话，你心思意念你总是要在这些人的上面。还有呢，就是没有属灵的同工与我做同工，让我督促我，我一个人常常往县城跑，心思意念还有眼目我都犯过罪，心灵受过神责备，我也不得不去认罪。你心思意念常常我在想心思意念里面挣扎。那在美国我以前牧会的经验还有过去4个月的经验，我都感觉到说我在主被主得着，我住在主里面，虽然非常的劳累，但是呢在主里面喜乐实在是大。这里的弟兄姐妹需要主，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弟兄姐妹的真正答案。虽然我来之前听到过有风声说，陈浪福牧师就等你来了才解决这个北堂的问题，我也跟像我说这种话的人说，如果是这样北堂就彻底完蛋，因为你的希望你的把握放在一个牧师上面，你不是把牧师弄死就是把你自己弄死，你只有把你的把握把你的希望放在基督上面。 我们一同的跟着主，一同的来侍奉这位主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死掉，我们活得更好，我们才有才在基督里面会被活了起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为自己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我使用我，不管在哪里，求你给我显明，不要让我做决定，这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当然中间那个医院里面又问我说，你可以不可以做 medical trial。 哇，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读到了我们今天读的经句，他说，我所热切期望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尊为被尊为大。我读的是新译本。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接着读下去，因为我有这种习惯，一边读经一边祷告。我不觉得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弟兄姐妹可以照着做啊，读经祷告。让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放在神那里，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不见得能听到神单独的一句话说你就要留下，或者说你就要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寻求他。所以我读到那一章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的时候，我就接着读下去，读了23节到26节。好，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你就翻开，没有的话你不用翻。腓立比书的一章23到26，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冷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那我读了这个以后，我当时就很感动，我说，哎呦，其实保罗也处在两难之间，他情愿离世升天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他又愿意说，我留在弟兄姐妹当中，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如果对你，然后他说他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说他冷要与他们同住，而且还要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我当时的祷告，我说，主啊，保罗在两难之间的时候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他如何做决定呢？其实他没有决定可以做，因为决定都在你的手中。他能不能出狱在你的手中，他能够出狱在你的手中，不能出狱的时候他就殉道，出狱呢他就可以到弟兄姐妹当中去。但是我惊讶的是，保罗知道他还要活下去，原因是他个人的确信。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那英文是 I convince of this。 他并没有说我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却个人的 conviction。 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这个就是他知道的渠道。当一个人真的认识主，是主的朋友后，他里面的确信就是和神交流过的结果。这个是不是就是神说的你信得着就得着的那个经历呢？我不敢这样肯定哈，因为他是保罗他自己的心态。但是我知道一点很肯定的，就是保罗在此之前，就是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自己所定的心意是这样子，我所热切期望和盼望的，就是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当你有这个决心，你有这个期望，你有这个祷告，你说我不管怎么样都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的时候，那下面那个两难的决定就不太难了。你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你不死留下来鼓励弟兄姐妹也是好的无比。但是他不知道，保罗里面他就有一个确信，说我要留下来与弟兄们同在。那我这是我个人的音乐哈，所以我那天看到这个的时候，这个也是我的祷告。我说，天父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确信你向我说话，我冷要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这个你们就是北塔。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留下来。那到九天以后，12月15日主日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大家，就说我决定留下来。那12月16日星期一晚上8:50的时候，我的日记就写到说，昨天我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了我们要留下来。那星期一的时候，总会就医生就给我来信说他不同意我去中国。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是得了印证，神确实怜悯我。但这是个人的经验，不见得一定需要这样。但是我讲的原则是，保罗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你先有那一步，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被尊伟大。当如果你有这个决心，你有这个期望，你有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即使处在两难的困境当中也是可以。因为两难的情形，它让我们更深的去检查自己的心。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即使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神奇的事，神迹奇事，我们也不会最感恩，甚至不感恩，过后就忘啊。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哈。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见了太多的神迹了，可是一旦有困难就继续的抱怨，不会感恩，不会从神迹奇事中更深的认识神，根本就没法体会到神是慈爱的，以至于去顺服和信靠神。看惯了的神迹就成了自然。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看每一个自然的背后都有神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就为每天很平凡的小事而感恩，因为那是神对我们个人具体的眷顾。所以我写到说，一天天平安的日，平平安安的日子是神的恩典，一天天平平安安为主而活的日子是神的大恩典，在身心都有苦难的时候仍然为主而活是神极大的恩典，凡事谢恩。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就在过去的这一周，周三上午，我和一个年轻的弟兄到Panera Bread 吃饭，也跟正好跟他谈话。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叫起来，我仔细一看，是陈令虎牧师。你们认识他吗？他在我们北坛也服侍过一段时间，然后到托利多去做牧师。我们非常的高兴，因为去年我回国述职的时候，我去年大概是8月份还是9月份，到他的教会去讲过道，他很热情的接待我，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然后我们坐在一起，一起数算主恩。他说他已经在 Toledo 做牧师5年了，好快。我从内心里衷心的感谢神，我说你已经破除了一个对华人教会的咒诅。华人教会的牧者牧会3年就要离开教会，你已经破了这个咒诅了。我说真的衷心的感谢神。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破了哈。然后他给我讲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我经他同意，他许可我来作为这个正道的例子。我总是感谢神，就是可以讲一个例子。他讲到他在台湾吃媳妇，他侄儿一天工伤的时候送医院的时候没有呼吸了，那医院就拒绝进一步的进行拯救。那他侄媳妇呢不放弃，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医院里面去，医院就给他侄儿电击哈，经过几次的电击，心脏终于恢复跳动，使他活过来。但是他需要2根管子来维持生命，一根插到胃里面来供应营养，一根插到鼻孔里面来帮助他呼吸。那侄儿，他是侄媳妇呢，除了照顾他老公以外，还有2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学。那100天过后，这个老公的2根管子都可以拔掉了，可是没有任何的知觉，是还是个植物人那样子。那这个侄媳妇呢，每天在 Facebook 上写一些圣经的话语给自己鼓励，让靠主而活着，坚强的活下去。有一天她开车带2个孩子上学，快到学校的时候车子抛锚了，2个孩子呢就跑步到学校去，没有迟到。她说原来每天车子不抛锚这样自然的事情也是神的保守，因此他为车子抛锚这件本身是坏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坏的事情上，他可以更深的经历神，感受神的恩典，感谢神。所以凡事谢恩，它不仅仅是命令了，它更是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成熟的生命的表现。凡事谢恩是要让我们，是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你愿意因为你每天遭遇的各样处境来感谢神吗？叫你可以更深的经历神吗？你愿意为神摆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感谢神，特别是那些让你感到很不舒服的人感谢神吗？那我们再看常常喜乐。星期三上午我很高兴，周三的下午我就很不高兴，周三的下午我很困，我躺了一会儿却睡不着觉。然后 我想不是时差的问题，我已经周四回来，周三下午应该是一个星期。然后呢，在我的书桌上读书，又一边困得很，然后拼命睁开眼睛读书，可是呢你想睡呢又睡不着觉，这种情形。然后女儿就过来，女儿正好感恩节回来，过来就弹琴，吵得要命，那琴弹得非常美，她这个水平非常高，可是我不能欣赏，吵得很。这个时候呢，我老婆手上拿着一碗她酿的那个酒酿，她兴致勃勃地到我跟前，她说她做的酒酿很有酒味啊。然后一手拿着一个勺子，快了一勺子让我尝一尝。我又困又累又不耐烦，我不知道说了什么，她当时转身就走开。我就意识到我可能冒犯她。然后晚上祷告会完了以后，我这个人是后知后觉，冒犯的人需要一段时间才知道。但是那天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大概就知道，因为他不祷告，一个人不祷告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个里面最重要的是祷告。你不祷告的时候就一定是有问题。哎，他常常祷告的人嘛，今天为什么不祷告？然后我想，哎，就知道他有问题，我就和他谈话。他就说这件事让他非常的难过，我今天下午的表现。然后我想起来，我说，哦，我不是对你不耐烦，我很累，想读书又很困，想睡觉又睡不着。但是可能，而且我还说你没必要反应那么激烈，使我都感觉到有点难受。那他就更难受了，因为我的做法等于否定他的感受了嘛。哎，弟兄姐妹哈，你读心理学你知道，感受就是感受，不要去否认人家，人家就有这种感受。但是因为我们要为自己辩护嘛，等于我的做法就否认了他的感受，他不但得不到安慰，他反而被我责备了，因为他反应太激烈。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哈，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谈来谈去，谈不到一块去了。然后他就，我想他是更生气了。他说：“你还常常教导别人要彼此相爱呢，你的表现就表明你没有爱。”那这种东西是很……他说他伤心透了。我这种话我是最受不了的。你做牧师，别的话你都还好讲，讲牧师别的都还好一点，你讲这个牧师教别人爱，自己又没有爱，这个是太难过。但是如果你们别人对我讲，我不会那么的难过。但是老婆对我讲，我就非常的难过。这么多年了，我说我真的在你眼中是个伪君子嘛？那我这话没说出来，在心里说我真的是伪君子，但我这个结论是绝对不对。我在他心中是他心爱的老公，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想法，怎么我就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伪君子？我是这样的人吗？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下的结论不对，但是你在那个情绪激动的时候，你会这么看法，而且你不但会这么看，你还认为他一直这么以为。而且我还会想起他以前说过了伤害你的话。这个负面的情绪啊，这个人我们处在这个情绪上非常的痛苦。我想起他在中国的时候说过我的话，可能我以前也在这讲过。哎，我们夫妻啊算比较透明的，所以没有什么丑事不能讲的。有一位国内的弟兄问我说，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爱啊。那你有什么里面心中很肮脏的东西，隐瞒东西向他隐瞒吗？我说我老婆大概都知道我有多肮脏，大概都清楚，大概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但是我想起他国内一句话，
他说你一直在培养带领你的信徒，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就想起这样话来，我觉得那话非常的刺痛我。我从来没有意愿要带领我的门徒，我当然是在使别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对教会里面任何的争权夺利名利的事情毫无兴趣，如果我有兴趣我到世界上去争取好了，我不要在这里争。我看到我们北堂弟兄姐妹也非常的可爱，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们北堂弟兄姐妹很单纯，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如果真的要为争权夺利，我何必在这里呢？但是有没有可能我所做的事不是出于信心呢，而是工作呢？有没有可能我是出于对 人对我的称赞呢？那我想多多少少都有嘛。我求神怜悯我，我是真的不需要人说我好，我也不需要人说哎，他是属于我的，像属保罗啊属亚波罗，我真的不需要。但是人如果这么说的时候，你心里不喜乐吗？你的喜乐不是建立，是不是建立在这上面吗？你喜我里面真的不喜欢人的称赞吗？特别有人说你事工做得好，你有爱心，那现在老婆说你没有爱心，你为什么难受啊？这个都很挑战我，所以我当时就说哎呀，天父啊，求你怜悯我，纪念我是你从粪堆里提拔出来的青花人，如果有人看到我好像是我手所做的工，求你叫那些人知道我本来是尘土一样的人，把荣耀归给神。我当时的感受哈，你能在这负面的情绪下的感受，我希望我这段心里描述出来，我想你们也会有，因为以前我常常认为我是比较特殊的人，我的情绪，我有这么多负面的情绪，是我这个人比较糟糕的缘故。后来我做牧师接触多了，发现大家都有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分享，大家一同的在这里学习一些功课。我感受说这个世界上活着非常的，人活在世上非常的没有意义，你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误解，被人误解也误解了，我们心里很渴望被人理解却常常被误解，我们努力去理解别人却常常误解别人，甚至伤害到人，自己也被伤害。哎呀，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深入的关系当中，在夫妻当中，在教会的同工当中，在教会的队伍当中。所以我后来就那天晚上我就出外走了一圈啊，外面非常冷，不像今天这么暖和，冷我冷得直哆嗦就回来了。回来后，然后我就继续跟我老婆讨论，我说外面，我在外面动了一圈，冷静下来了，问她要不要也出去走一走，冷静下来。她说她头脑一直都没有欢乐过，哇！然后她还要在，她还要在，她说她还有一样事，她如果说出来，我会更生气。我说你还是说嘛，她就说出来，她说如果她换成别人。给我酒量又来搞我，我那么劳累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是那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反应。我想了想，很可能，很可能。一方面我和别人的关系没有那么深入，另一方面我在人的面前要有一些约束嘛，哈，要表现得好一些。特别外面的人都讲我说比较好，这个实际上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在老婆面前你不需要戴面具嘛，哈。但是我又说，其实我们看一看跟我们亲密的关系的人，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就知道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他，他跟我不过也一样，其实我们都在关系深入的当中没有面具，不知道去约束自己。他说你不要转移话题，哎，我就又谈不下去了，我们俩也谈不下去了。那我的头脑是还没有乱到那个地步嘛，我的头脑还很多的事情，神教导我的东西都在我里面，我头脑里很清楚的知道，我冒犯的人不论是我觉得没有冒犯的，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冒犯，我这种表情不见得是冒犯的，只要是人觉得被我冒犯，真诚的道歉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是的，我们都有，但是还有我们有情感，我们的情感不都是健康的情感，甚至许多是负面的情感，特别是我们被人误解，或者说我们误解了别人的产生的情感，这个情感不见得是正面的，它使我们要辩解要说服，在这种情感里面我们会，这个情感会越来越强烈， 甚至使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只在处境和我们面对的事情的情感里面。你知道了你该做的东西，你却不能做，你甚至要别人认错。当然我们都要彼此认错，不但要认错而且要认罪，然后我们就被缠住了，被套牢了，无法释怀，阻碍我们往前走。星期三呢，我星期天就要讲到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你如何在这样的负面的情感下面感谢神呢？我如何有力量对我老婆说，老婆我错了，求你饶恕我。如果我说这样的话不是出于真心的，那不是更虚伪吗？为了和好而违心的说，你觉得是虚伪吗？我的头脑总会这样转，为了和好没有违心的事情，因为耶稣说彼此相爱。我们不是像小平同志那样违心的向毛主席打报告写检讨，我错了，你就把我弄死了吗？最后他起来又要起来把人家弄死。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这完全不是一码事。所以我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定的旨意是要常常的喜乐。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冒犯他的人、不知感恩的人而死。圣经讲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把神的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神定义要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喜乐，不被负面的情感缠住，被他牵引。我难道不能因为耶稣基督接纳和理解，不能因为耶稣基督他对我的爱，我可以放弃坚持要被人理解吗？我难道不能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爱而释怀吗？还有什么比耶稣更伟大？是妻子吗？是同工吗？是粉丝吗？有一次我刚回来的时候，有个人说，你还不是小，我不是你的小粉丝，我是你的宽面条，就是大粉了哈，大粉。我说我不要宽面条还是粉丝，我只要这个耶稣基督的粉丝好了。我们不仅是粉丝啊，我们还是要还要我们是门徒。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的怜悯、我的理解、我的接纳，难道不是更根本的东西吗？这不能使我因此可以不坚持被人理解，但求理解人吗？所以我这样祷告，我当时心里想到的就是法兰西，圣法兰西的祷告文，你们也都有圣法兰西的祷告文，你们可以回去去读哈，在周报上面圣法兰西的祷告文第三段，他说，主啊，求你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所以我可以释怀，我可以主动认错，我要喜乐，而且我也必然会喜乐。那你在负面情感当中，你不愉快，愉快可以是喜乐的一件事情。心情很舒畅，天气很好，今天儿女也都很乖，可以是喜乐的事情。但是喜乐不见得一定要愉快，而且喜乐甚至不以愉快为前提条件。我们在苦难中，在身心灵都不愉快的时候，仍然可以在基督里有喜乐，因为喜乐是和神连在一起的，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在耶稣里是不会因为环境、身体、心理的难过，这个神的喜乐会消失掉的。从神那里来的，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接纳和对我们的喜乐，是喜乐的源头。不住的祷告，把我们叫从神那里来的喜乐流入我们被负面情感所缠绕的心体。凡事先是我们心里被喜乐充满以后，从嘴里发出来的对神的。所以你想想，神要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是怎样在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神的心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
是这样赐平安要我们喜乐的神，而且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喜乐，让我们不被这个周遭的环境周遭的事情所驱使，而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处富裕也可以处贫穷，像保罗讲的一样，我在凡事上都可以满足喜乐，因为他得了秘诀，就是从你这位加给他力量的神那里他得了力量。所以我们也这样祈求，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在每天你给我们的处境上，我们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的话还有20分钟时间是给郑国来分享一下他去短宣的感想。但是没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去重庆短宣，和那里的弟兄姐妹分享你那个神的话语和你的爱，祈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通过我的口来荣耀你的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是那个星期五星期六起飞，星期天呢就到了重庆，然后呢在那待了5天，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今天一上来脑子又空白了，就跟我在重庆一样，经常脑子是空白。但是呢，所以我为什么又去短宣了呢？所以我的短宣实际上呢，是让福牧师在教会呼召的时候说谁要去短宣，跟他去。那后来我们小组呢，弟兄姐妹就说你要去短宣啊，说我们就一起祷告吧。结果我们小组的人就是一起祷告，最后说那你我们还认为你应该去。那我说那好吧，我就去吧。去短宣了以后呢，我就当时后来教会马上就说你的在教会的职务被解除了，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专心准备去短宣。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就在教会里，所以一切查经教会的一切活动，其他的弟兄姐妹马上都 take over， 说你就专心短宣。怎么专心呢？下礼拜五分享，这是所以那是个引子，这今天先讲这个。然后呢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姐妹篇啊，所以每天从我一上飞机开始，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就给我祷告。从我在飞机上，他们就说每天都给我祷告，每天都有弟兄姐妹给我祷告，发短信祷告，直到我离开了我宣教的工厂。然后这我说我已经离开了，他们就不理我了， 就说因为你的工作做完了。所以我去短宣是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不过是他们的替身，就带领，就是我去了，
他们没去，但是呢，就是说我给大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在做，我不过是就去了，就是我的 body 去了。然后呢，第一个是两个挑战，第一个开始说短信，让夫说，哎，郑国没问题，我们就去探访李弟兄那儿有教会，你就分享一下。这教会，我说呀，这个就比较容易了。你看，哇，小组人把工作都拿走了，我又不用干什么。后来说不对了，我们要那儿去给神学院讲课，啊？我说这怎么办？说要讲《哥林多前后书》，啊？我说这个讲不了，我说我这个水平不到。说你说讲什么？我想了想，《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想可能比较容易，后来发现《使徒行传》有28章。这28章呢，我就赶紧看了一下，让我说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你看看吧。发现是要讲5天，那一天呢要8个小时。我一算，我家伙得讲多少小时？给让副牧师经过讨论呢，就是说，按照 BSF 那个课程，然后把那个其他的拿出来，《使徒行传》怎么分成12课？这12课呢，每天谁讲多少，谁讲多少，然后先把作业送过去，让他们做作业，提前一个月把作业送过去了。然后每次呢见了面呢，就是说是每一课是2个小时，那先45分钟呢是先做作业讨论题，然后我们呢就中间一个 break 总结一下，就总结呢就讲45分钟左右。我觉得这个我们俩都能 manage。还有一个问题呢，实际上这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衣食住行。我还没走的，然后说这儿很冷，真给我带厚衣服。哎呦，吓我一跳，说是贼冷贼冷的。然后怎么吃，住在哪儿吃，怎么吃怎么行，这都是我想，哎，一切交给主了，不管了。所以到这儿呢，我就要讲这5课。我先把《使徒行传》读了几遍，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想到的问题都列出来，然后看来看去，这个12课呢，让父母说我讲7课，你讲5课，我当时特高兴，你讲的多，我讲的少。但是呢，第一课就是圣灵降临，我说这个东西不好办，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圣灵降临，然后在后边再讲到这个保罗信主有差派。我想，哎，这个我能讲，因为我是被我们小组差派的，我也可以差派一下，就是这结合。然后呢，第一次大公会议，然后再就是第3次宣教，就讲了这个呢。我觉得讲的怎么样我不知道，这让福牧师可以，就是说让福牧师是评价吧，他可以是评判。所以呢，先说这个住，我们住在渝中区，在一个高楼上。每天早上，云山弟兄没来，说基汉啊来了，说基汉叫吗？基不叫，但是下边有做广播体操的，那下边是个小学，每到7点就开始就开始做操了。但是我们跟让福就7点半从这儿出发下来，我不知道要怎么走，让福就给我一张公交卡，说咱俩坐公交汽车。好，这公交汽车完了就坐轻轨，你看看有多少人。然后第一天我一去吓我一跳，前2辆公共汽车没上去，不是不想上，上不去，人太多了。我就给我们小组弟，我说坏了，没上去。他们说小心你的钱包。哎呀，我的钱包，我的钱都在我背包里的，坏了，赶紧把钱掏出来装兜里了，在前面坐车的时候捂着兜，怕别人给看见，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就完了以后，你看这人特别多，我们就坐这个，然后你看看，就你上不去轻轨没问题，你可以排着等着，你可以在那看报纸，是的啊，看报纸，看报纸的人在等着看下一辆。看完报纸以后，轻轨来了，你看上面那人那头，是因为我在这挤着，就这么照了一下，我又不敢乱照，我怕人家不愿意，所以我就照了一张，就说人很多。然后我们走，就是完了到以后1个小时到渝中，不到那个南平区，这南平下来以后，说你们怎么吃饭呀？昨天还在说你怎么吃饭。我说让福牧师没安排吃饭呀、啊，我们7点半起来下来走到那儿快到了，一看8点半，9点开始。我说让福，咱是不是得吃点饭、啊？吃吧，正好边上有个摊儿，炸的那个，哎呀，那个谁说香啊，这多好吃！我们俩一人买一个炸饼，2.5块，我们俩吃着就去了。一到那儿碰见他一个人，穿着西装领带在炸的门口等着。我说，哎，说张弟兄，你用得着这么正式吗？那是我们的接头，进了一个公寓，然后我们就上楼，上了6楼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就开始讲道了。看到这个讲道的话呢，这是他们的神学院，也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 everything。所以你看看呢，就是说这是坐在那儿的人，那中间的有那个神学生主编，其他的人可能编来编去。所以呢，你看让副牧师就跟大家
常语重心长的就是开始讲到，先讲了《使徒行传》概论，再讲第一章。但是他讲了《使徒行传》概论，我就说让夫，你要停止了，因为那个架势，你不讲的四五个小时是不行的。他们没做作业，他们什么也没干，说你们读了吗？没读。作业做了吗？没做。啊，怎么办？那就得讲，那就说每一课俩小时，每一课讲俩小时。我当时就开始冒汗了，我说我这45分钟准备的，你这俩小时我讲什么呀？并且我特别的担心让父母师的身体，就是说你让他讲一下子讲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觉得他能讲，可是他第二天他就完了，不是完了，不是，就是说他身体会吃不消。所以当他讲完了第一章概论，我说让父母你要休息了，我来讲。讲什么不知道，因为我还没讲到第二章呢，他在讲那个概论。我说你，我就站起来，我就祷告一下，我就站起来，我就开讲。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反正讲了一会儿，就是说让他 take a break， 然后我就下来了，让父母再讲第一章。就是说你只能这样，就是说，所以呢，所以你说短线的体会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短线的体会，就理想与现实的区别。那理想是我们准备的很好了，材料准备的滚瓜烂熟了，就是然后让这个讲，他不行。你去第一条就是说人家没做题，所有题都没做，我们准备在这准备那些题都没用了，我跟让父母准备了题发过，今天一个月发过去都没用了。第二，你要讲两小时一次，120分钟，咱们说大家注意力只能集中45分钟啊，千万不要超过45分钟。所以我在这讲，我说讲着我一看表，讲啊讲啊讲，再看看表，就说你要讲到至少90分钟你才说得过去，否则的话这个时间没到人就不散，时间没到人等着，就说你还没讲完呢。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讲了讲了讲，反正就讲过去了。反正就是说就讲了这五堂，就讲讲讲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挺感动的，然后自己也觉得哎呀还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脑子空白了，就上去挨着讲讲讲，反正可能临时再发挥一下，再说话再慢一点，再然后再看看让父母师，反正就是过去了。反正讲了五讲，实际上还不止，因为反正就是有时候还站起来讲一讲，或者被人，所以这个我很感动的在哪儿？你看，这是两个，这个女孩19岁，哎，怎么回事？坏了，你这个 slide 它放这儿了。哎，坏了！视频。哟，这没声。就是说他们带敬拜也是很认真的，就是两个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先到带敬拜，就是我们讲之前都要敬拜的，所以他们唱的都很，但是我这次发现跟我上次去不一样，上次他们都是小敏诗歌，这次不是了，这次都是100首，他们编了100首，跟咱们是很类似的，就很多歌都跟咱们是一样的，就是古典的赞美诗都非常多的，他们也是按照100首来讲这个呢。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所以大家听不见也没关系，就给你看一下。然后呢，另一个呢，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赞美是赞美，突然说我们要赞美神，哇，全体开始祷告了。我给大家以前说我就晕了，声音特大的，这你听的这祷告声音特别大，那就祷告吧，我就在努力想努力想，没出声。结果到第五天在那祷告祷告，说袁老师替我们祷告。哎呦，我正在想，杨老师听不祷告，你得大声。我哟，脑袋咵没了，不知道想什么了。我也就张开口，哇啊啊，祷告了一会儿，行了，就是被点名了。你没办法，这杨老师听不到，你不能说我不出声，对不对？按照我的习惯是静静的向神祷告，静静的想。但人家点了我名了，我就只好就感谢赞美神。就是说，亏了那时候，可能我估计圣灵充满了，否则我就完了。就是说，至少还，这是一个，就是说。你要 be prepared， 你准备好，就是当你真正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在那一点时差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我想的就是这怎么讲，这120分钟，但是也没有什么，90分钟左右就是一次，我想这怎么讲，这个我每次都在想这个集中精力，所以你想不到时差什么，没有一点时差没有，时差是到我讲完了以后才来的。然后呢，就是说中午说你吃什么呀，我跟刚着那个穿着西装的刚来了是吧，我们在那玩开始了，西装走了一会儿，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了，不是西装了，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了，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然后他们就在边上是个厨房，他们就做饭，啪，
这就是午餐，啪把摆在桌上，说哎吃饭了，一到十二点特别准时摆出来，然后就拿着碗就放了一摞碗，就是说你自己拿碗盛米饭然后就吃饭。这个我跟让夫牧师的区别在哪儿呢？让夫牧师夸米饭，夸菜，夸菜，夸菜，一大碗，香啊，香啊，然后不够又来一碗，香啊，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哎呀，我肚子受得了吗？那个米饭那个碗底儿，然后弄两口菜，行了行了，我一般的吃个三四成饱，饱吃，这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是说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呢。这是挺高兴的，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嘛，看让父母是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完全做这个，就是说这些是以你的不能说敲门砖吧，是你能不能跟人融成一片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第一条就是吃饭，当然志宏牧师也有这一条啊，不，志宏长老也是香啊，他上次去也是吃的特别带劲，我就是说你别吃我，我走了，我肚子疼，就是他们都有这个，就是马上就跟人拉近了，你如果不吃，人家说你这显然就不行嘛，对吧？但是这个呢，只是一个。然后这就是那个，不，左边那个就是那个扛大米袋子那个，也就是穿西装那个，也就是做饭的那个，不是右边那个，他就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是负责这儿的院长，也当然也以前也是个牧师，就也是个传道人了。就是我一见面是他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特别正规，皮鞋锃亮。哎呦，我一看这什么，一会儿扛着大米袋子回来，我一看，哎，怎么回事？一看在厨房里咵咵切菜，然后他那个刀特别宽。就是说，然后后来第二天我就被又点将了，说振国弟兄啊，今天晚上你做饭啊？我以为开玩笑了，我做什么饭呀？我说我是客人呀，做什么饭呀？我吃完中午饭说什么是和面啊？和面干嘛？包饺子。我一看他就这么一口面，我说你包几个人呢？十个人，买面去，赶紧买面去。买了面回来我就和面，然后又开始准备，然后最后就在那包，你看我也扎着围裙在那跟他们当弄得挺好。这个呢不是主要的，就是说马上也拉进来说这小子是个能不，就是这个人呢还是能做饭的，不是徒有虚名，也不知道谁说的我会做饭，因为我说你看这都是秘密嘛，对不对？你怎么都传到那儿去了？也不知道怎么传过去的，所以我就知道在这又干了一遍。所以我们组的人还表扬我说你看组长到哪儿干到哪儿，好样的。这一鼓励我又飘飘然又晕了，然后接着再干。干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小女孩啊，这个领着敬拜的这个，她开始也在那儿忙，哎，吃饺子了，她不吃饭，说为什么不吃饭呀？说这个小姐妹为什么不吃饭？哎，后一会儿她出来了，她这个有三个卧室，就是这是一个 apartment， 这个公寓，她有三个卧室，一个是老师住的，一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都打地铺了，都通铺。女孩出来说：“我说你怎么不吃饭？”哦，说我今天读经的时间不够，我进食了。我一听，哎呦，19岁的小女孩。我都觉得他没有发育成熟呢，就是说他说我时间不够就进食了，哇，惭愧，就是说他觉得今天读经的时间不够了，他就进食了。他的校长说我们进食是全天，一顿不算。校长就在这儿说句这个，我一听，哎呦坏了，这个我就要求比较高，所以呢校长就这么说，我们进食都是进一天的，你这一顿饭不能算。结果我一想，你看到星期五呢，就是说我要走，吃完中午饭我就坐那个轻轨就去飞机场，然后我就走去山东。然后我想是不是吃完饭一起照个合影什么的，哎，到12点了没人来吃饭，突然隔壁的屋里放声祷告，唱赞美诗，放声祷告，说他们星期五一律进食，就是他们是一律进食，就是12点的时间开始赞美祷告，声音特别大，我也没照成合影我就走了。就说他们这种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是真的，就是说那就是摆上了，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可说的。这我主要是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不是说我讲了什么，我想有以后你们也知道我能讲什么，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超出我的水平给你讲，因为都是圣经的东西嘛，因为它是个神学院嘛，我就把他那个墙上的一些东西也照下来了。你比方说这个说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还有他们的校训，他们的作息时间，你看他们的时间是很多都是在要读经啊，要祷告啊，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不是说是，就是说你们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哦，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不在，你不用担心，他们有很多很多事情可做，很多很多内容，他们有老师很认真的在负责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祷告时间也贴在墙上，那小黄条那有个教会，他们也敬拜在那贴在墙上，那个我觉得太 personal， 我也不想跟你们分享，我也照下来了，我觉得非常的 personal， 就是说他们就是把自己的 心里的痛苦就贴在那儿。这我想谁去教会就看得见，就是谁就可以替他祷告，对不对？他们也就公开的摆在那儿。所以这就是主要的在神学院那儿，就是说我跟让副牧师你讲一个我讲一段，你讲一段我就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就是我们俩这么倒着讲倒着讲，最后呢就是到我星期四讲完了，星期五让副牧师说你再讲一段吧，我就说我都讲完了我没得讲了，所以我又站起来又讲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讲了什么，真的一点印象没有，反正让副让我站起来讲我就去站起来讲了，好几回都是说你也讲吧那就讲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站起来啊讲完了，讲完了最后呢，但这个呢不只是你宣教的其中所有内容，为什么总是有人来找让福，总是有人来找让福来请教不同的事，比方说这个这是一个大学生团契，在重庆财经大学财大，对不对？这个你看，哎呀这个照片，就这个女孩叫小梅，不是张小梅，叫于小梅，不是咱们那张小梅，就是说他就说哎，让福牧师啊，我能不能这个晚上有事吗？让福总是很老，说我没事，说没事那咱们谈一谈，说好吧谈一谈吧，谈一谈我们就去谈，就是那我说那就怎么办，那就咱一会儿吃顿饭吧，你不能晚上不吃饭，我说谁请客，让福说你请客啊，好我请客，所以我们三个就吃顿饭，就是吃了重庆小吃，就照了那照片，我们小组人都知道，我给他们看了一下，实际上三个人才花了64块钱人民币，就根本没花钱，我说这个怎么太便宜了，你是不是再点点，他们说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也不好意思，但是这一天呢就是说我们是另一个弟兄说哎，让牧师你晚上有空吗，让牧师说我没事我有空，那么老说你得休息，他老说没好，所以就去跟他又谈完了，又是谁请客，说你请客，好我又请客，又花了70块钱四个人吃，吃完了以后呢就是又去探访小梅这个大学生团契，那时候已经8点半了到那儿，我觉着他们还没吃饭，他们就特别热情，就让副牧师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其中一个还要上神学院，就这个姐妹啊老问让副牧师怎么上神学院什么的，哎，到了9点多了，我说我一看让副这样下去不行，我说我累了咱们回家吧，我说让副给他们祷告，让副就祷告完了，我说走，我们俩就走了，就我老干这事儿，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太累了，7点半出门到晚上9点半，我觉得已经14个小时 need a break， 就不能再干了，再干我觉得他身体可能受不了，所以这就是这是一个事儿，这是探访呢，还有一个刚才让峰牧师讲了他的挣扎，就是回不回中国，是不是在这侍奉，就是说在主里的交通，我感觉得到让峰牧师跟那些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那个信任那是100%，就是大家非常敬重他非常信任他，这就是你看左边那个图是跟那个王弟兄去沟通，也是王弟兄说，就是说这第二天吃饭的那个，就是说要请吃饭，你看他吃的那个不是土豆，这是我请的那个成都小吃，一个叫渔网包煎包，这可能有个渔网煎包在那儿，然后呢就讲就问他们教会的事，就讲他教会师父当中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呢，他就请让副牧师来给他解答，解答来解答去，解答来解答去，这个问题好我觉得挺好，我就在边上听着，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神学院那个院长，也是问让副牧师很多问题，问来问去。这个照片是在袁姐妹家吃饭的时候我偷拍的。那个袁姐妹一会儿你也会看到，就是说让副牧师就是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是来找让副牧师，说哎你看我有这问题你怎么办，哎呀我想累啊，我如果是让副我累死了。我们教会你看你喊弟兄病了要为是操心，这很多事操心，然后你看一来了这个那个都来找他问我们教会侍奉怎么办。但让副牧师都很高兴啊，没问题啊。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说看看那些在那儿侍奉的人，但是我感觉就是说神所使用的不一定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有管理能力的人，也不一定是最有文化的人，因为我看看他们也这是不是好像都是博士学位啊，都是这个好像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着他一定是最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这些人呢都是特别愿意被神使用，包括那个小女孩是职高毕业，职高的没毕业刚上一年，他们家说哎，你去教会，就是让他上神学院来的，开始在北京，后来到跟着到了重庆，还有那个边上那跟他一块儿敬拜那个24岁的本来在杭州打工也在上神学院，我想他们的文化水平跟他们比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不对，他们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愿意被神使用，全都摆上，这是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没这本事你才会专心仰望神，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资本那你就会经常的骄傲一下， 经常的去自己自夸一下，对不对？你就不会专心的仰望神。现在这照片大家不要震惊啊，这个就是袁姐妹。这个袁姐妹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妹，她请我们到她家去吃饭，去之前就说，哎呀，我要请袁老师吃饭。他们家就住在典型的重庆那个楼，你不知道是从第几楼进去的，因为他在坡上。我觉得我是从一楼进去的，好像一看我也不是一楼，完一看还有很多层，走的时候就下了多少层我也不知道才走到一楼。就是说你知道他做了多少的，他做了15道菜请我们吃饭，那个盘子上落盘子，盘子上落盘子，我都不好意思，因为那照片不好意思给你们看，为什么？我看了我怕我们小组让我照着做，我做不出来。就说哎呀，花了我估计一整天时间，几个姐妹请我们吃饭，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请让福了，我跟着站个边，所以跟着也吃一下，很多东西我也不敢猛吃。哎呀，我看让福吃那兴奋，好吃啊，都好吃。我觉得哎呀，这个姐妹的爱，这个姐妹的爱在哪儿呢？她就是这个在教会里的忠心侍奉。哎，这个你看看，哎呦，这个画了一个红框，看到没？就这个是个姐妹叫小梅姐妹。小梅姐妹啊，我们老给让福分享，我说这个她怎么办呀、啊？她也是把工作抛弃掉了，就专心侍奉，全职传道人。我说她的奉献在哪儿呢？没有，啊？怎么过呀？不知道，真不知道。专心仰望神。我这个框没敢使劲画，你看右边这个女孩都很漂亮，都很热情，全职侍奉。把工作也抛弃了，我在这发愁。让我说你老发什么愁？我说这怎么弄啊？这个教会，你想，他有的教会才没几个人，连10个都不到，一个就是说你两个手指头用不了，不是两个手用不了，不是两个手指头。我说你这怎么弄？专心仰望神。他说我也没缺啊，我因为他一点都没缺，所以我就看着穷寡妇的奉献，这马可福音上这个穷寡妇的奉献，对不对？就是当这个寡妇把钱放到奉献箱里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觉得他们，因为他没有别的了，我想他也没有第二个职业什么的，反正这是我的体会了。因为当让父牧师让我说你回去要分享，就跟保罗一样，你要会拆拳的教会，你要回去汇报的。我本来想划过去了，我想那我就赶紧想一想，这个经文就啪跳出来说，这不寡妇吗？不是寡妇，穷寡妇的奉献，所以我就赶紧找放在这儿。我觉得这个特别贴切，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就没有什么，就是说咱们的保障什么的。这个事你还有一个事你要想想，你可仔细看看这个照片，就他们中午都要 take a break 要休息。你看这是他们那个 apartment， 我在楼上照的，楼下这三个人谁呢？一个就是袁姐妹，一个是袁姐妹的姐姐，一个就是这个王弟兄。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打架，不是真打架，他们在讨论教会的事儿。就是这个王弟兄啊，这个王弟兄那个教会也没有几个人，你要到他教会去，他不是都要的，他要签订一个委身协议。什么事儿？你要干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哎，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他已经请教了让福牧师好几个小时了。就是一去了就是请示，中午休息休息也是在讨论，然后那天晚上吃饭也是为了这讨论。你看他们休息，他们教会的人也给他吵打。最后呢，就让我听了一句很感动的话。他们吵到什么程度？最后袁姐妹就说，最后就吵的就是有脸红脖子粗了。袁姐妹说，觉得有点下不来台，说，哎。你是传道人呀，上帝对你的要求高。这个传道人想了想说，你要顺服传道人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但是就是说，大家当意识到自己有毛病，他下不来这个面子，所以这个袁姐妹就下不来面子了。因为吵了后来说，你这个传话的中间说的不对。他一想，哎，你为什么这么要求我？你是传道人，你要求上帝对你要求高啊，你不能这样要求我。传道人想了半天也是脸红脖子，说你要顺服传道人。又最后那是在袁姐妹家吃饭又掐，本来我都要走了，又站了好几十分钟，不是好几十分钟，又是20分钟，在又掐起来了。最后我说，让佛替我们祷告，让佛替他祷告完了，我说我们走了，你们，因为我说再弄一个小时还是在吵。我们走了以后， 这个王弟兄也跟着走，结果袁姐妹的女婿就说：“你不要再耍会儿了。”哎，那王弟兄想了想，啊，那我就再耍会儿吧。实际上，人家教会的人在，人家在沟通。就我们走了，我们俩就走了，人家俩人又耍了一会儿，又耍了一个多小时，就把问题解决了，就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是，就是说，那袁姐妹是个火爆脾气啊，但是她女婿是个脾气特别好的人，他那教会就这么几个人。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说一个就是大家都要互相退一步嘛，就当袁姐妹意识到她可能做的不是很完美的时候，她就甩出一句话来，也都是对的。你是传道人，上帝对你要求高，我要如果让夫妻吵架，我让夫妻是传道人，上帝对你要求高，我想这个都没错的，对不对？让夫想了想说，你要顺服传道人，说啥也都对，但是就是大家都退一步嘛，如果你就死较上劲，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解决不了，教会就不能发展，教会不能发展，最后撒谎是什么？神的功嘛，对不对？神的施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体会挺大。虽然这个我还在那忧愁什么呀，我就忧愁这些很凭信心在上神学院的人，因为这个家庭教会完全是凭信心的服侍之路，因为他们的学历、他们的学位都不是被承认的，他们是体制外边的人，包括这些传道人，他们都是没有什么五险一金什么什么都没有的，可能教会也没有钱拿出来让他们去给他交这个，就是他完全就是侍奉，完全就是侍奉。你看去接我的那个王弟兄，先从他家就在飞机场边上开到丈夫那儿，李弟兄开到丈夫那儿一个小时，接了丈夫，从飞机场接了我，再把我送到这地方，再回到家四个小时，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就是见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还不知道，我还姓怎么都记错了，就是人家就是都是这么侍奉，包括那个张弟兄，对不对？王能力，他们都是这样，都是没有什么谁说五险一金或者什么，因为并且他们聚会场所也没有，他那个我们去那个就是一个 apartment， 就是一个 apartment 那个很高楼，然后那个 apartment 呢，那个电还经常就啪就跳闸了，因为你东西用多了以后那闸就没了，就没电了，不过我们用的这个 projector 啪全跳了，你说怎么黑了？所以就把这个关关，把那个关关，哎，把闸再一推上去，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没办法。哎，反观三自教会呢，就是你如果神学院毕业，你是大专毕业，什么大本科毕业，国家都给你文凭，就是你都可以，就是你被承认的，所以那是比较平坦多了。但是人家是凭信心的，对不对？人家是凭完全是凭信心，凭着自己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爱，这个对神的这个忠诚，他们在这样侍奉。所以我也很感动，并且更很感动是这次有很多年轻人。以前上次那个都是岁数大的，但这次都是年轻的，不是也不是都是年轻的，也我这岁数了，但是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你看那个小梅姐妹服侍那帮都是二年级的学生，大学二年级，他大学二年级在那儿，我一看九点多没吃饭呢，我说你这几点吃饭啊？你第二天还要那个王弟兄到了什么程度？王弟兄他每天他几点就赶紧去坐公共汽车，他不敢坐轻轨，轻轨太贵，是我估计就差五毛钱，我估计啊。他一定坐最最便宜的那个公交车回家，要坐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这个东西人家也没觉得，我还挺喜乐的。我说你再吃点，哎，够了够了。所以我也没跟着吃点好的。但是就说这个事儿，所以短宣的体会，那我说个丈夫，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他说你就讲你这个就行了。这张 slide 是我零九年回来讲的，就是我零九年回来讲的，就是说，但是我现在把它改了。既然我想我不能炒冷饭，虽然让父母说你就讲这个就行了，所以。对于去短宣的人呢，对我个人是一个难得的全面检验自己的信仰和圣经知识的机会，就我的信仰是不是很纯正，是不是真的是信，还是就是为了 show off 一下，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个难得全面自己灵提高自己的灵命灵里生命的机会，这个我也觉得，这个就是说我很好好的研读圣经，所以现在你说约翰一书我也很熟，为什么上次去是讲了约翰一书，那这次讲的使徒行传，所以以后再查经我可能经常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哪章说了什么，因为我读了好多遍，然后不断的，因为你想我讲了好几个小时呢，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难得的出去见见世面的机会，因为否则咱们教会大家都是工程师，再看看还是个工程师，顶多是机械工程师跟 IT 工程师的区别，对不对？大报义的都少，当然了还有那个搞医的，就是说大家都差不多，但你跟那些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退休的，有不同的背景的，你看看人家是怎么信的，然后他们的生活状态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哎，还有一条呢，就是说我那天祷告会我给两位长老说了， 就是说短宣不能一个人去，一定要两个人去，一定不能让让夫牧师一个人去。这教会应该形成一个制度，就是说让夫牧师一个人去是不对的，因为太累，他身体受不了。就是说你总是要去另一个人给他一个 break， 就是给他一个 break， 就是说你总是要有一个人，当然也是去的那个人跟让夫牧师去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向让夫牧师学习的机会。比方说让夫牧师说，我说咱们好像没有说什么几点吃饭啊，就是说七点半出门，说郑国走了，早饭没提这事儿啊，我就跟着走吧，反正全然交托。让夫牧师说什么咱就说什么，都下来了，我说还不吃饭 啊那就买个饼吧，因为到了再不吃就开始了，就无所谓，就是他就摆上，他能摆上我也摆上无所谓，对不对？我觉得就你看看他怎么跟那当地的同工们怎么配合，怎么去讲，他讲的也很认真。我有时候会情绪化，一看我准备这么半天，你题怎么没做呀？我给准备这题，那让夫一点事儿没有。啊，还说，后来在那儿说，哎，你们有没有考试题啊？让夫说没准备啊。我说我准备了，我赶紧把这考试题了，我准备了考试题，不是我准备的，反正我是准备了不少东西，就我一拿出夹子来，把他们吓了一跳，说哇，我一大厚本。所以当然这一切说了，就是实际上自己还被激励了，就看看他们这凭信心的服事之路，我觉得自己确实被激励了。所以呢也看看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对我的爱，他们对我的激励，所以呢这样也激励我自己更好的在那个小组里跟教会中服事。欢迎大家星期五继续听我分享第一部分，谢谢大家。
谢谢那个郑国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面是唱那个回应诗歌的时间。 感谢你，为着让父母是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你的旨意，让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这个做起来真是很困难，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能够来行。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的奉献，感谢你。更是有心智来奉献你啊、一点点金钱，求你就赐下智慧，让我们善用这笔金钱，为你的福音成就美好的事情。主啊，也愿意我们在一切的大事小事上面来见证你啊、就像一位基督徒啊、所祈求过的，我们在一切的锅碗瓢勺和炊事用具的主啊，求你借着烧饭和洗碗，让我成为一名圣者。主啊，我们也愿意这样啊，就求你来啊成就。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好，我叫徐令仪，然后这是我第三年在美国读书，然后我是孔叔叔和董阿姨他们朋友的小孩，然后我过来过感恩节，然后一年前我有和你们一起在那个母堂过感恩节，然后今年我已经上大一了，我之前在美国读高中，然后对，然后今天跟我的阿姨和叔叔过来听一下，然后感觉感触很深，很有意义。
我们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也请大家这个站起来彼此红安。我叫什么？孔叔叔。下面那个有几件事情要报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受洗班已经开始了，有两次了吧，还是三次，下礼拜还有一次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认识要上受洗班的朋友，就如果前面两次没有上的话，如果你想上的话也可以吧，可以补课啊。这个看到受洗班我就想到，这是回中国学了一个新的那个成语，叫喜大同奔，这个喜大普奔，对， 这个我比较落后了，你们好像都知道的。我这次回国才知道有这么个词，喜乐普奔哈，是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就是几个成语组成的。现在这个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啊，叫做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还有一个奔走相告。所以我们有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喜大普奔。这个我今天看到景斌、景言他们夫妻俩都在这儿，为你们高兴。然后还有两件事情呢，请牧师上来报告吧。下个周六，两个周六要开会的。
那都在这个周报上。下周六呢，我们响应那个奥本山爱之屋。如果你不知道奥本山爱之屋，你去网络上查一查，查不到，也可能以后会查到，不是喜大普奔，但奥本山爱之屋是我们从业那个小组，张涛他们还有爱华他们创造的一个词。孔远现在是不是也在那个小组？忘记把你的名字放进去。对，奥本山爱之屋，在那个地方我们开一个小组同工会，就是大家因为我们刚刚分组嘛，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有一个同工之间的分享。当然小组每一个成员都欢迎来参加，就是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回顾一下过去有一些什么我们好的建议，也有一些我们该改进的地方，也分享一下未来的方向怎么做。然后12月13号呢，也是周六下午，因为奥本山爱之屋本来周六下午是给晨阳院的，晨阳他们说他们不愿，那奥本山爱之屋每周六下午我们都 available， 如果你们小组想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我们已经租下来，而且租到明年10月份。所以周六下午呢，12月13号呢，我们会准备开一个 budget 会，因为每年都要开 budget 会，所以请长职同工都要参加。那12月6号那个周六呢，请所有的小组负责同工最好参加。当然你其他同工都欢迎。好，我就这两件事。
好，这个月是我们的 Pastor Appreciation Month。那弟兄姐妹对牧师跟 Young 都有表示他们在今年服事里面的感谢。所以我们能不能请长海去请样过来好不好？那么在样还没有来以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谢谢我们的陈牧师。我们怎么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谢谢他一下哈。好，请坐。那我们等样里面有卡片，有大家对牧师的一些 appreciation 啊，希望牧师也他们能够用这个买点礼物给他们自己。好，我们等样，还是我们先唱三一颂，还是等一下，可能一下子他就来了，希望不会太久，希望他还不再讲到，等长海回来一下。好，我们也这个一起起立，我们来谢谢他在我们当中的服事哈。Hi Young, this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宣读这个宣道会的几个七个核心价值观。170，上海观众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上帝的心意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祷告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知道并遵行上帝的话是一切真正成功的关键，完成大使命需要每一位基督徒的积极参与，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顺服上帝的旨意需要凭信心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的生活因此也一定会有所改变。下面唱三一颂。
站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神啊，你的心意实在是美好，你要我们这样，实际上你命令我们说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可是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能够不住的和你交通，能够在凡事上面都感谢你。主，你的心意实在是美好，你愿意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好像跌跌撞撞当中，主你的恩手就一直的扶持我们，让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真的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我这时候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末了，阿们。请坐，我们默祷后散会。
你没接过，这你们三位详细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都无所谓，无所谓也不录音。你看把这个房子，你还要。
太牛了，
就放在名片，就是放在钱包里，这样
怎么弄
的？
拔出来。哦哦哦，这挺好的。这有多少个照啊？
四个，是俩，我也记不清
了。哦，这太牛了，这平时这个不好弄。
对啊，因为这个你放在钱包里。
对啊，对。
去买了一个自个，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长的，就是一根，
够长吗？
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十五 K 的，
买多少好
了？这个是五，应该是够长的。
那你
应该能拿到，
你看这样子差不多。
哦，这也是，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还可以吧？然后我还有一个，他还没到，我买了一个，还有一个那个是 HDMI， 两边也是这么长，
对，
十五个 K， 对，这是十五。
今天应该用这个，
我们就我刚拿，对，刚他我他们弄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在包里面，我拿出来，
那很好，
对，
那终于有一个新的，
对，我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HDMI 到现在没来，他就是可能是我买的是在 Amazon 上面，有的时候他那个 shipping 就是很慢。
没问题，而且现在是哈德西的，
对，
不过有一定，有时候不一定。
这个是我，这个是也是前两天才到的，我就把它拿来了。这个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
是，对，
今天
没
来得及，今天还没来得及。我们先试一下。
对呀、啊，如果人还在的话，对、啊。Hello。
哎，还有声音啊？
哎。 哎，这好啊！
但这个很方便、啊。
在录啊，A 跟 B 的话，A。